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请来了海星和蒙哥。
哦，那今天蒙哥可以少讲几句话。
那不行，海星第一次加入。
今天不能再扯到别的地方去，我们上次讲着讲着全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都是蒙哥的问题。
上次讲到哪里？
我们需要把那个千古谜给它解一解，对吧？因为你刚才问那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为什么要搬到火星去，不搬到水星去？这圣经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来问问海星。那个主耶稣为什么不让保罗在这个什么比推尼啊、梅西亚、亚细亚讲道？使徒行传那段你知道吧？他非要把他吹到海边去，然后有一个所谓的马其顿人意象，这怎么回事啦？我们就是要解这个谜，但是上次一下就讲到别地方去了。
对呀，到底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海星，
轻易不能测透，不能瞎想，不能强解。
对，
我们老老实实跟着就行。
对啊，这个能分析出一个原因来吗？
不能推出一个原因，我们这个月饼做得成吗？
来来来，
如果往那边走了的话，是不是最后就去到了往亚洲去了啦？神的心意是不是还是要往西边，往罗马，往一直往？
那为什么他的心意要往罗马去？为什么？
是事实，就是往西边去传去了，然后从那边，然后再传到各地去。
这里面有几个盲点呢？第一个就是说，那我们看到亚细亚的时候，我们觉得往东边走，不是？那个时候所说的亚细亚是这块，土耳其半岛西边这一小块叫做亚细亚。保罗他们已经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这边已经带了提摩太了，所以他说禁止他在亚细亚传福音，其实他是往西走了。他不是往东走，因为我们想的亚细亚就是说，对吧？像台湾以前喜欢唱一首歌，就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你们听过这首歌没有？
闻所未闻。
台湾的哀情，那亚细亚我们认为就是往东走，不是啊？它是往西走，这块叫亚细亚，所以叫亚细亚七个教会都在这儿。
哦，亚细亚在这一块，哦，有点乱，我一直以为是在右上角。
啊，我再给你解释一遍这个地图啊。但是我们这讲讲，不又讲到别的地方去了吗？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赶紧拉回来，拉回来。
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土耳其半岛，那时候是没有土耳其人的，要么是希腊人，要么是犹太人。但是在亚历山大征服这块地以前呢，其实它是波斯的领地。后来不是有个吕底亚，那个做紫色布匹生意的那个吕底亚，土耳其半岛左边是叫做吕底亚帝国，是个古帝国。波斯王居鲁士啊，就是派犹太人回去修圣殿那个王啊，十几年之后他就开始往这边进攻，把这个土耳其半岛那个吕底亚的古国就给他灭掉了，纳入波斯的领土。吕底亚帝国那个时候几个最重要的城市，包括他们的首都啊，就是后来启示录七封信里面那个撒迪。Sardis， 你别小看这个吕底亚帝国，这个地方的人特别会做生意，跟咱们温州人一样。他不管是在后来的波斯人手下、希腊人手下、罗马人手下，他们都会做生意。他们发明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是当初罗马的史家叫做波兰尼啊，他去那边旅游的时候呢写的。第一个，他们发明了什么东西啊？你想不到的，硬币。
哦，他们发明的
耶！而且特别是在哪一个城那个地方呢？推雅推拉。
哦，
你记得那个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从土耳其半岛这边跑到腓立比过海去做生意。第二个呢，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他这个紫色从哪里来了？为什么做紫色布匹是一种很贵的东西啊？听过没有？
不知道紫色从哪里来，只知道很难得。
它叫做 Tyrian 啊、，purple。推罗的子，推罗为什么发财呢？都跟这些东西有关系。它是一种特别的、很漂亮的贝壳，它要用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贝壳把它弄烂了，很臭很臭的东西，在海边呢去这么晒呀、搞啊，有的时候呢，你要是颜色调不对的，还要撒点尿在里头。
你这个是不是啊？编的吧？
阿莫尼亚
一听就编的，
化学嘛，阿莫尼亚嘛。那染出来的紫色呢？看起来像黑的，太阳一照是紫的，深紫的，那个是最正的紫色。那这个东西很贵啊，我们一直认为，哎，那个吕底亚他们这个做这个紫色呢，是这样子的紫色。那这种是腓尼基人发明，所谓腓尼基人呢，就是沿着地中海这一带啊，哎，一直到推罗啊、西顿呢这一带的腓尼基人发明，那是不错。 可是你说这东西运到菲律比吕底亚在做，这个有点太牵强了，那染料真的是比金子还贵啊。
嗯，
其实他们现在呢，这一句圣经啊，就好多人去研究，研究了一辈子，研究了2000年。
嗯，
现在他们终于搞清楚了怎么回事。原来在推亚推拉这个地方啊，有一种树根加上推亚推拉的温泉，哈、可以染布、染羊毛，染出来的呢，不是像那个推罗紫这么紫，可是呢，从红到紫，各种层次的都有。
哦，哇，他们怎么发现的这个？
哎，这个紫色也一样，都是古列王他开始把这个当成黄袍穿的。
嗯，
罗马人、希腊人他们就看得很了不起了，但是到底怎么做那种最好的紫色啊，就失传了。
嗯，
你知道失传到什么时候吗？
不知道。
失传到19世纪，
这么久，
这么久，他们才用化学的方法很偶然发现了说，哦，紫色可以这么染。
那就说明在19世纪之前都紫色都是非常尊贵的，非常稀少的颜色。
是啊，太贵了怎么办呢？就是用推亚推拉这个地方这种树根去染的，跟矿泉水去染的。
哇！
所以他们才可以像吕底亚这种人，他名字叫吕底亚，吕底亚的意思就是很漂亮的意思。啊，这其实就是古帝国的名字，他会过了海跑到菲律比去设厂。那现在知道说不止菲律比有啊，这块地方亚细亚这块地啊，好多好多地方都是卖紫色布匹，就是不是卖最贵的，但是各种颜色的。然后推亚推拉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本事，你知道他是第一个开始弄什么东西的吗？永久性零售商店。
啊，什么永久性啊？哪有永久性的呢？
我买
钱。以前都是市集嘛，赶集嘛。
哦，
你明白了吗？
就是不是那种流动型的。
啊，它就不是流动的，它真的是开店的。
固定的。
哎，你晓得这些人不简单呐。那庞贝你们总知道啦，庞贝就是火山灰堆的那个、埋的那个古城吗？
嗯。
挖出来，挖出来有一个壁画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染坊。
啊，不都已经化成灰了吗？怎么知道？
不是不是，罗马人都是用瓷砖做的嘛。我给你看，你看见没有？这是那个贝壳。
哦，这个是
漂亮贝壳。
嗯，
这个是挖出来的染坊。
哇，
那边挂了布，像小布晾衣服一样。
嗯，
所以我们说吕底亚家房子大，要强留保罗、路加他们住。你以为他有钱？不见得。
可能是开染坊的。
开染坊的，不知道。就是人家写的论文，你看见没有？是圣经一句话可以写论文的。他们就找出来，当时在推亚推拉的市政官员有多少人是在做这种染布生意的？你看见了没有？这是他的名单。
哇，
这些都是政府经商的政府官员，他们全部是搞这个东西的，非常有意思。
我们俩觉得这有什么好研究的？
啊、这个就是那个树根儿，这是推亚推拉那个树根儿，这个、都是铜币。他们那个时候的钱币，他们那个钱币用什么东西打的呢？是一种天然的金银合金。
金银合金？
对对对，河水、溪水里面有这个东西，打成硬币，一下子就风行了。中国的铜币是另外个别发展，但是欧洲的硬币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那真是很聪明的，他们。
就吕底亚到底是不是犹太人，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圣经没说他是犹太人，
这个名字是什么名字呢？
这名字就很难讲了，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到了这个土耳其半岛西边了，这已经超过200年了。保罗他们来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都有希腊名字。
哦，
很多人都
有希腊名字，这个就是从考证了，其实。
但不管他是不是希腊人，的确很清楚他们有紫色布匹的工会，不是普通人可以去做这个生意的。
哎呀，那说明那个时候就是官商都是、
哦、那当然啦。但是我们讲了半天到底要讲什么，就是为什么啊、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一带讲道。
对对对，快点进入主题，海星都要睡着、
啊、快要进入主题了。
对，
这个
听众朋友估计已经睡着一半了、
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就是这一带讲道，他们就越过腓吕加，在这个地方加拉泰一带、加拉泰这块都叫做加拉泰一带啊、就来到比推尼，想要往本都那个地方去，但是圣灵禁止他们在这个地方讲道，他们就回头走到梅西亚啊，耶稣的灵又不让他们讲，最后就到了特罗亚，到了海边了，到这个地方 马其顿人的意向来了。换句话说，第一啊，我们上次也已经说过了，这是一段很长的日子。做工的人包括保罗，他不是每一件事情神告诉他怎么做的。当他没有方向的时候，他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去的，因为他是传福音，对不对？他就随走随传，他就往上走，就是因为他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这边建立的教会应该在这个地方嘛，腓立加、亚细亚这边地方，结果不让他讲，再往北去也不让他讲。那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说，哎，他再往北去到比推尼本都，再往东走啊，就快要到中国来了。那他为什么不先到中国来？他要是先到中国来，我跟你讲，现在全世界都还没
听见，就传不出去了。
哎，对，全世界都还没有听见福音呢。
是，开始我听见福音的时候，你怎么想，知道吗？他们说，哎，这是个好消息，这是好的，所以我想跟你分享。我说好的，你不是藏着掖着吗？你怎么会想跟我分享
呢？但我每次这样讲就会被人家骂，这么看不起中国人。不是我看不起中国人，我看不起自己，好不好？
这个是本相啊，我们每个人身上不都这样的吗？
对啊，你看我们在美国哪个华人教会跑到黑人去传福音呢？哎，我们整天向美国人借教会，那西班牙人黑人来向我们借教会，我们给不给啊？啊，
不给。
不给嘛。
中国人其实最种族歧视的。
中国人最种族歧视。不会的，你不会到街上酒吧去传福音，你更不会到这些野蛮人的地方去，所以他不可能往东走啊，他必须要往西走，但他有没有更好的原因要往西走？
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是跟教会有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跟教会有关？
哎，还是这个怎么样？做太太的一定比做先生的要聪明。
那肯定。
讲了这么多，我们就大概已经知道这个艾克雷西亚是一种希腊的政治制度。是他们城邦政治里边开会表决事情啊，大家彼此合作，从田里面、从羊群里面、从家里面被招到这块地方大磐石上面，我们来商量我们要做什么，然后所有的人都要轮流一起学着做，从打仗到这个公共管理一切的事情，我们自治啊，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就是我们自家人了，这就是我们的家，这个叫做艾克雷西亚。那有没有一个可能，因为爱琴海，就是说最后我们知道了教会都是在爱琴海的周围建立的，有没有一个可能，爱琴海的周围就是当初希腊艾克雷西亚的大本营，这个地方的人全部知道什么是艾克雷西亚，什么地方的人不知道，内陆的人不知道，这些人以前是在波斯帝国底下的，是在赫人啊，是在吕底亚帝国底下。其实土耳其中部最早就是赫人的王国。
赫人乌利亚那个赫人吗？
是。
哦。
赫人以前打仗打到埃及去了。
哇，好厉害。
曾经很强盛的，对。现在土耳其最出名的一个观光景点就是赫人的遗迹，在山上一个大城堡。所以你看，主耶稣他要建立的教会，像安提亚他们那些都不是。虽然他们可能知道这个希腊观念，可是主耶稣要做所谓外邦教会的楷模，他要在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先把它建立起来呢？就是对于艾克雷西亚非常明白的人。这个假设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呢，我们可以来对一对的，因为我们今天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地图，保罗外邦人的教会建立在哪里啊？就是他一个人以外邦使徒去建立的这些艾克雷西亚，就是爱琴海周围嘛，从上面腓立比马其顿人的意向一直到哥林多雅典，然后坐船到以弗所，最后有亚细亚七个教会，这些都是靠着海。那我们怎么知道当初这些地方是不是就是所谓艾克雷西亚希腊自治城邦议会的大本营呢？那怎么办呢？
找 AI。
对，请 AI 给我们一个地图，看这两个地图合得上合不上，这个东合上了没有？就拿这个好了，随便拿一个都可以。
哎呀，这个好像是玩那个大家来找茬那个游戏。
看见了没有？这一圈从马其顿这个地图是可以跟外邦教会保罗去建立起来的外邦教会的地图完全吻合的，吓人的吻合。这一个啊，这一圈爱琴海周围。那我们这个图是什么图呢？这个叫做 Dalian League， 就是所说的岛屿联盟，当初跟雅典结盟的所有的城邦啊，我们讲过这个城邦呢虽然都是自治的，但是当 要打仗的时候就会联合起来去跟波斯人对抗。
嗯，
啊，这看你看到这个地图没有？100%，这是马其顿，这是帖撒罗尼迦，这是哥林多、雅典。啊，保罗没有去的地方是什么？斯巴达，因为斯巴达是一半君王，一半城邦。以后他回到的以弗所这些地方，通通都是城邦政治。这两个地图是完全可以合在一起的。
哦，
那你如果还不放心的话，那怎么办呢？你就还是请 AI， 你去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请问这个城在从前是不是一个有艾克雷西亚的自治城邦？你有耐心就从特罗亚，甚至从特罗亚啊，为什么在特罗亚给他们看马其顿意象？为什么不在比推尼，不在其他的地方？然后你再去问腓立比是不是帖撒罗尼迦，是不是比推尼，是不是雅典，是不是哥林多，是不是以弗所，是不是还有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不是甚至使徒行传所有保罗经过的海岛地名，是不是全部都是有艾克雷西亚的自治城邦？你只要有这个耐心啊，你问出来会让你吓一大跳，因为答案是什么？全部都是，没有一个例外。嗯，这就是我们要解的千古谜，为什么耶稣的灵，圣灵的灵要催他们往马其顿去，从那个地方往下绕一个圈，把这些外邦教会建立起来，因为这些地方对于什么是艾克雷西亚都有清清楚楚的认识，这是他们的传统，这是他们的儒家。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里面从来不看这些外邦教会，甚至保罗不跟他们解释什么叫做艾克雷西亚。因为他们程度太好了。
蒙哥问个问题，这个地方啊，
请说。
如果是理解为因为去到那个地方，然后用一个当地大家比较熟悉的名词，这样理解你觉得通不通？还是说因为想要用 Ecclesia 所以把他们就带到那个地方去了？
啊，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要从历史上问这个问题。因为首先这主耶稣惹的祸，主耶稣不讲那句话就没事，他讲说我要将我的艾克雷西亚，这是一句洋文，建立在这磐石上。艾克雷西亚到底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用这句希腊文？对不对？那彼得他们大概也听得懂，因为这个东西在地中海沿岸是很出名的，而且已经是好几百年以前，是因为主耶稣先用了这个词。但这个词呢，你如果拿到中国来问的话呢，没有用处的，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此我们要建立教会的时候就无所适从。外邦人没有犹太人的律法，可是呢，那个时候希腊城邦爱琴海周围的外邦人有什么呢？有艾克雷西亚。而且我们也讲过，主耶稣用一个非常矛盾的词，就是我的艾克雷西亚。艾克雷西亚是不能够有单数的主人的，所以我们才把它叫做民主政体。我的艾克雷西亚这两个观念一加在一起，对那个时候地中海信主的人来讲，他们已经完全明白这个教会是什么意思，是有这个好处。所以那些教会成为
我们主导的，
对，成为我们外邦教会的样板教会。
嗯，
因为他们有一些根基，就是从历史上你可以这样说，因为从主耶稣那句洋文开始的。所以你看，我这已经把所有的外邦教会都查完了，列在这里，一个一个来。腓立比是不是？腓立比是，什么时候建的？不但是，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他还特别讲到了罗马时代的时候，他们仍然有相当多的自治权。
嗯，
帖撒罗尼迦是不是？帖撒罗尼迦是，一样的。从什么时候开始都讲了。比推尼是不是？是，但这个你要稍微有点学问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比推尼现在叫什么名字，你要去查才查得出来，叫 Varia。
现在跟以前我都不知道。
以弗所是不是？
是。
是。这哥罗西是不是？是。哥林多是不是？是。
嗯。
雅典是不是？是。主耶稣的七封信是没拿是不是？是。看见了没有？你就去查吧，没有一个不是。撒迪是不是？虽然在以前是这个吕底亚帝国的首都，但到了亚历山大他们以后，他也是城邦政治。贝拉塔铁是不是？是。老底加是不是？是。没有一个不是的。克里特是不是？统统都是。因此这样就证实了我们这个啊很奇怪的说法呢。 是有历史根据的。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很笼统的说所谓教会是一些从世界从埃及招出来的人，这个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人的耳朵里面听起来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那个时候人根本不需要保罗再解释。
那个时候人就是没有什么神学家了，也没有什么牧师嘛，也没有神学院给他念。
哎，那这些内容为什么神学院就不讲呢？
哎，那个你要去问念神学院的，还有神学院的教授，你问他们为什么不讲？为什么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让大家耳朵都听歪了？那听不清楚，回去听前面几个五人月饼，好不好？因为我们讲的很仔细，就是希望一次能够把它弄个差不多。你如果可以找出一个更好的原因欢迎你和我们的这个小园子姐妹联络，不要找门哥了找小园子姐妹，让她帮你解答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释？那为什么这个东西重要？因为我们上一次前一次已经讲了，这个艾克雷西亚的运作实际上就是教会最好的榜样，
就是现在教会治理，对吧？每一次都听到教会治理这个词，
人家偏偏就是不治理。人家偏偏就是全民皆兵，做农夫的、牧羊的跟打仗的都是一个人，对吧？然后轮到你抽签抽到你，你就得什么都得干，为大的要服侍小的通通一样，大家按班服侍。而且你们这个城就是你们这个城了，你们要是自己不出来的话，就没有人才了。对，他们是用这个城整个的制度来培养他们的子孙。
哎呀，
这个很美丽的，
甚好。不是说有专职做这个的，然后
没有没有
一打仗，好，你们军人的事儿，你们贵族的事儿，我知道以前是贵族打仗啊，你们的事儿，其他人就在那儿与我无关了。
对啊，而且这个东西呢，到了主耶稣，到了使徒的时代，虽然大家还是很熟悉，可是就像我们今天是很像的，今天他们那个时候基本上讲到一个理想性的这个城邦，理想性的艾克雷西亚呢，是以雅典为准的。因为各地会不太一样，但是雅典的是最了不起，直到今天你还可以回去找，他们都经过很多的改革的。本来你总是有一些有权贵的人嘛，有势力的人，后来有两个改革的人出来大刀阔斧的把雅典呢全部给他重新规划。
这谁呀？
一个叫做 Cleisthenes， 一个叫做 Pericles， 带进所谓古典希腊的黄金时代啊。但这两个人都曾经被老百姓被政治斗争赶出去，知道吧？
哦，就上一期我们说的，
建立了大功就需要被赶出去。
哎呀，得小心谨慎啊，一不小心就出头了。
如果我们没有时间观念的，你就想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已经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他们在讨论的事情，都是他们在讨论的历史，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理想的，都已经被定了案了。就是那一个艾克雷西亚的观念被主耶稣借来用了，
故意这么说的。
对，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学习的。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没有这样的观念呢，就发明一些什么教会管理啊、温州系统治理办法啊，或者教会的会章啊，你不明白这个艾克雷西亚的真髓是什么。
想起来我听过一个牧师讲的一句话，叫什么？民主国家在乎选民，神智的国家也在乎选民。只有人治的国家既不在乎选民也不在乎选民。
所以我非常建议弟兄姐妹花一点时间去找这个东西，因为一点都不难找，但是你必须从这个神学参考书圣经注释这个考究里面跳出来。
哎呀蒙哥，但是真的照这样我们分析的这样，那现在的教会没有一个按照这样的。
这东西你讲吧，你跟星星去讲吧，我就不讲了。
那你就捅了马蜂窝了，我们怎么办呢？
问题是还有好多马蜂窝要捅啊。
哎，那这个如果人数超了多少人还能这么来吗？抽签什么的。
哎，当然
怎么管得过来呢？
雅典是非常大，是最大规模的。比现在的 Mega Church 还要大。他们都可以做得过来，但有一些的地方当然你就不能够，比如说彼此相爱，对吧？你知道这么大你怎么彼此相爱？可是他假如是一个小小的岛屿的城邦，你就这么一个村儿，你通通都是自己人你不再自力谋生怎么办？人家来跟你打仗，跟你打架，你打不过怎么办呢？
这个有点像中国那个，就是我们上次说到的客家这种，
对客家村
的、
什么时候的，
对，像是宗族啊这种也是这样的。
他们以前说福建的方言非常多嘛，因为隔一个山就是。
对对对，我家以前的福建亲戚就是两个人离得非常近，就 尘埃城的，但是他们之间说话都听不懂。
那个时候希腊的城邦政治，埃克雷西亚，它又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他们讲的全部都是希腊语，语言统一，而且呢，他们的所谓的宗教统一，人种也统一，这又跟教会很像。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当时主耶稣啊，借用了这个希腊词，而且是希腊式，而且是希腊传统，就在这个同样的一批同样的一块地方，爱琴海周围建立起第一批的外邦教会，仍然是我们的楷模。加上保罗写给他们的信，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重新建立我们自己的教会的一个楷模。所以这是一个实在是一个值得去深究的一个问题，不是讲讲就完了。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主耶稣当时对当时的这种。希腊的城邦政治还算是满意的。
这样子讲的当然有它的危险，但是就是说，当他加上我的啊，我的艾克雷西亚的时候，他显然是有一些的意思。那这个我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要等保罗把这个他的书信以及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这个到底这个外邦教会怎么运作啊，和我们重新讲一讲。那当然讲到后来，你肯定会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牧师会众制是如何圣经的。你从外面花钱请一个人来，然后一人一会，对吧？牧师进来了，教会的门在后面关掉。保罗做工没有这样的规矩。我们以前也讲过，什么母会、子会、分堂、主堂、宗派，你通通是在艾克雷西亚里边就找不到了，更不要说保罗做工有没有这样做。
那圣经里面有牧师这个词吗？出现过一次。
哎，这个咱们就改天再说啦。这个是绝对爱鸡蛋爱石头的一个题目啊。
行，嘉宾不代表本台观点。那个大家要扔鸡蛋，请瞅准了，蒙哥砸。